生命需要健康的心脏，请放慢您的脚步，关注心脏健康，让健康的心成就快乐人生。欢迎收听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心脏保卫战，让我们共同呵护您的心脏。本节目由老年之声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联合制作。
非常欢迎韩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给我们聊聊心脏瓣膜的话题。很多人会很奇怪啊，心脏瓣膜到底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啊，谢谢主持人。心脏瓣膜呢，实际这样，人的心脏啊分左右两个心房，完了左右两个心室，
两个心房是在上部，
两个心房
在上部，心室在下部，
心室在下部。其实呢，我们就像它相当于一个房子一样，这个房子呢，我们说它是两居室，但是呢，每个居室前面呢还有一个客厅，就相当于是心房。那么在房子之间呢，肯定得有门，就是呢，把瓣膜呢比喻为就是心脏通过的血液通过从心房到心室的门。这个门呢，心脏上呢有一共有四个，我们分为主动脉瓣、二尖瓣，完了三尖瓣和肺动脉瓣。它这四个瓣膜呢，分为了左右的瓣膜。
咱们是可以往简单一点说啊，我们大家想象一下，是一个两居室的房子，然后这两居室呢，卧室前头都有一个客厅。怎么说呢？我们的血液进来的时候要把门开开。
对，
然后再把门关上。
这、就是、这个比喻不好打比喻啊，就是你说，譬如说两居室吧。那么呢，两居室中它分左边的心室和右边的心室。
嗯，
那么在左边的心室里呢，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动力型心室，就是说我们说它主要给全身供血的心室。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个进来的门，就是二尖瓣。
嗯，
那么出去的门呢，就是主动脉瓣。
嗯，
也就是说它的流入道和流出道。
嗯，
这是比较专业的。那么右边的时候呢，我们进来的瓣膜这个门呢，其实就是三尖瓣。
嗯，
出去的时候呢，就是肺动脉瓣。所以它循环的时候呢，左边呢主要供应的是这个全身的这个动脉血，那么右侧的心室呢是打出血，就是进行肺循环，就是进行氧合的这个血。
嗯，
大概其实就是做这么一个比喻吧。静脉的血液进到右心室，
进到右心室，
先进右心房
啊，先进右心
静脉的血液进到右心房。
嗯，
完了以后通过三尖瓣，完了以后进入右心室，从右心室射到就是打入到肺动脉瓣，进肺进行氧合。完了从肺氧合完了之后呢，它回到左心房，从左心房之后呢，通过二尖瓣口进入左心室，完了以后左心室收缩，通过主动脉瓣营养全身。这是一个血流的过程。
没关系，如果您实在还弄不明白，其实您可以去找一下相关知识。但我们现在要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瓣膜实际上就是这几扇门，是吧？这几扇门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该打开的时候让血液进来，然后关上的时候它得关严了，要不然的话打不出去，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正常的瓣膜就是这样的。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但是呢，聊到这个瓣膜病，我们说的瓣膜病呢，其实瓣膜病主要的瓣膜病是累积左心室的这两个瓣膜，一个二尖瓣，一个主动脉瓣，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压力啊要高于这个右心系统，他的心室压比较高。那么瓣膜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呢，造成的正常的瓣膜就没问题了，对吧？都是隐性的瓣膜，主要表现一个是关不全，一个是狭窄。那么它的病因呢，主要有两大块，一个是风湿性瓣膜病，还有一个就是退行性变。当然了，还有可能出现的这种影响瓣膜的疾病呢，有感染性心内膜炎，完了先天性的那都是概率比较低的，主要是这么两大块。而且在中国来讲，其实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呢，在以前的时候是主要瓣膜受累的这么一个病因，就是因为风湿热链球菌感染造成的风湿热以后侵袭瓣膜，造成了主动脉瓣和二尖瓣的病变。但是近年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条件改善，完了年龄呢普遍增加以后呢，退行性变在逐渐的增加。
就是我们心脏瓣膜病，主要有两个大的原因。就是一方面，一个呢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它可能会伤到我们的瓣膜。
风湿性心脏病呢，主要是因为链球菌感染
啊，是细菌链球菌
感染，
感觉就是说细菌感染。但是这个细菌呢，它专门侵蚀我们的瓣膜，是吗？
它是你有链球菌感染之后呢，这个机体呢就等于跟这个链球菌像打仗似的，
嗯，
你激活了这人的免疫系统。那么在这个免疫系统激活的过程中，对跟链球菌斗争的过程中，它就会形成免疫复合物，这些免疫复合物呢就容易沉积到这个二尖瓣和主动脉瓣上，它沉积到主动脉瓣上和二尖瓣上的时候，就会造成了瓣膜的增厚，完了腱索的挛缩，这个乳头肌的这个融合，就会进一步造成了狭窄及关闭不全。
嗯，就是早期其实因为风湿性心脏病造成的瓣膜病其实是比较多的。
对，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是不是我们的治疗水平比较高了，就是如果出现风湿性心脏病，我们也能尽早的去治疗，就会累积的少一点。
风湿性心脏病呢跟这个基础的这个卫生条件有关。
哦，
那么你现在是那个卫生条件改善了，所以你看在现在基本城市里头很少有这种年轻的这种风湿性心脏病，但是在条件比较落后的地方，还是这个有大量的这样的病人出现的。
嗯，
就是潮湿的地方、阴冷的地方、卫生条件差的地方，容易出现。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我能不能早一点发现，有可能是风湿性心脏病，我们赶紧去就诊，能避免它更多的伤害呢？
这一点上来讲呢，因为一般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就是如果当然可以注意到哪儿呢，一个是卫生条件，另外一个还更加注意的要口腔卫生，就是口腔的卫生，如果口腔卫生不好的话，容易引起链球菌感染，你有链球菌感染之后，它就会激活免疫系统，它就会进一步发展为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那么从你有链球菌感染到真正出现临床症状，这个就引起的风湿性心脏病可能需要10到20年时间，你才有心脏引起的临床症状。所以早期的时候一般的来讲你可能发现不了。这个条件的时候呢，风湿性心脏病有的时候的年龄比较低，可能30、40岁、20、30岁的人就有这种风湿性心脏病了。那么晚期的时候呢，你比如40、50岁你有链球菌感染之后，他可能50、60岁才出现风湿性心脏病，他有一个病程。早期的风湿性心脏病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到了晚期的就会出现这个，就是你觉得有这个心脏的症状。那么什么时候大家都觉得有这心脏的症状了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有心脏病了，如果我们平时不经常去医院的话，你可能发现不了。但是最简单一个道理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老跟我的病人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平时你枕一个枕头你觉得舒服，但是你最近呢，你老想把枕头抬高，或者枕两个枕头你觉得舒服，那么说明呢，这时候你的心功能可能已经有受损了。这时候最好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呢，你最好能去医院做个检查，让专业的大夫最起码给你拿听诊器听一听有没有心脏杂音，进一步的时候呢，器械检查做个超声心动，看看心脏的这个结构啊，就这几个门啊有没有异常，这是一个。到了晚期的时候，这时候的风湿性心脏病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活动以后你乏力气促，那你比如说平时我上个3楼没事，现在我上到2楼我就有点喘，走急了，那我也觉得胸闷憋气，这时候你可能就是心功能啊受影响了。那么您最好呢还是到医院呢，或者找专业的人士呢帮您做一个初步的诊断。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带来的心脏瓣膜病啊，刚才韩主任说到了，还有一类就是退行性的，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老年人年龄越来越大，所以年龄大了以后有可能会我们心脏的功能有损伤，伤及我们瓣膜，是这意思吗？
哎，这个是有可能的。退行性变的时候呢，里头呢主要是退行性变，主要讲的是这个瓣膜的这个弹性减退，完了增厚挛缩，这里呢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随着年龄的增高啊，你比如说你有其他的合并症，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这会它最后影响瓣膜。 实际上，退行性便的发病率呢，咱们说从45岁到65岁的时候，发病率呢能够占到1%左右。但是65岁以上的人呢，发病率可以占到3%左右，就是影响这个瓣膜。主动脉瓣呢，二尖瓣呢都会出现，但是呢，以二尖瓣的病变呢更多一些。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但是呢，退行性便往往呢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最多的是关闭不全。那么这个关闭不全的时候，这个病呢，就是瓣膜的关闭不全。刚才咱们说了风湿性的关闭不全，还有这退行性的关闭不全。但是关闭不全有一个比较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中度以下的关闭不全，很多病人是一点症状都没有的。
哦，
你必须到重度。重度关闭不全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到重度关闭不全了以后呢，有些病人有症状，有些病人没症状。但是关闭不全的病人一旦出现症状了以后呢，那就病情就比较重了。
嗯，
所以呢，我倒是觉得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比如说瓣膜病，我们怎么看呢？我觉得体检其实挺重要的。
体检能查出来？
可以查出来。
嗯，怎么个查法呢？
你体检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心脏有毛病的时候，我们体检的时候，你看有大夫，他会拿听诊器给您听一听，最起码能够听到，我不管什么原因，能听到心脏有杂音，那说明肯定心脏结构是有问题的。那么进一步检查呢，做一个超声心动的检查，就可以了解这几个瓣膜的这个病变到底是什么了。
就是专门针对我们心脏的超声，其实就可以看到，
对
是吧？
对，
这个在我们常规体检里虽然没有，但是如果说我们体检中医生跟你说你心脏有杂音，
对，
那你就可以去做这个超声心动的
检查，
检查，这样就可以查出来，是吧？
对对，
嗯嗯，
年轻人的体检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呢，一般的来讲，现在的普通的医院在40岁以上的话，你都可以申请，就是说我做一个超声心动。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到那儿让专业的大夫，心内心外科大夫拿听诊器听一下。我们的耳朵还是比较管用的，听完了之后呢，说如果有杂音，那么我们就再进一步检查就可以了。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关爱你我，从心做起。心脏保卫战已经打响，您准备好了吗？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心脏保卫战》。
其实任何疾病都是这样啊，如果早期发现，那我们早期去干预的话，效果会很好的。其实我现在想了解的就是，如果发现，哎，我心脏瓣膜有，比如说我一个高龄老人有关闭不全了，就是心脏瓣膜开始有问题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应该不至于一下就去做手术了。那早期有一些什么办法能够，包括生活方式的呀，或者是药物治疗啊，我能有一些什么办法能够让我的这个瓣膜病不发展或者发展慢一点呢？
是这样的，反正对于中国人来讲呢，肯定不希望做手术，对吧？一个从心理上来讲，完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手术费用呢相对的也比较高，另外呢心脏手术没有小手术，从心理上比较害怕。那么什么样的病人到底就需要做了呢？这个比较涉及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临床啊，我们有一些指标。那么你现在是瓣膜病，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了呢？一个大夫要了解瓣膜的狭窄程度，还有一个呢就是心房心室到了多大，另外呢可能给你做一个心电图，这个心电图呢有没有出现房颤，这都是比较专业的问题。到一定的指标的时候，您就必须要做这个手术了，不要再等了。如果再等的话，拖下去的时候呢，你一个是增加手术风险，另外呢你还可能自己出现心衰，丧失手术的这个时机。那么轻度的这种瓣膜病呢，比如说我有这种轻度的瓣膜病了，我不需要手术，对吧？我咨询大夫了，大夫说可以观察。那什么呢？首先是药物治疗，利尿药啊，贝特阻滞剂啊，完了以后强心的药物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呢用一些这个药物。另外呢在生活起居上呢一定要注意少盐，适当的活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注意其他有没有其他并发症，就大家都明白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呢可以呢延缓你做手术的这么一个时间。 就等待手术时间。但是呢，从我自己的临床的经验上来讲，我觉得啊，如果您发现了这个瓣膜病了，除了药物的治疗和生活起居的注意之后，一旦到了需要手术的时候，千万不要等，越早手术，那么你的手术效果和围术期的这个风险，手术效果好，围术期的风险低，术后恢复的效果呢会更好，拖得越晚风险越大。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其实刚才韩主任说了一个风湿性心脏病累积到瓣膜，可能有很多年的病程，其实这个我有点好奇啊，因为之前可能我们一直会以为风湿性心脏病可能比如说在高原我们得一次感冒，然后这感冒没有治好，然后就有可能会累积我们的心脏，然后造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累积瓣膜。但是我刚才听您说的这个意思，好像可能有十年以上的病程的话，那就是说实际上不一定是当时这一场感冒就造成了这个风湿性心脏病，造成了心脏瓣膜病，而是可能很多很多年的累积，但是也许是一场感冒作为一个触发，是这样吗？
对，它确实是这样的。你说你先次感冒了以后，你马上你就会得风湿性心脏病，不会的。因为什么呢？它是链球菌感染之后呢，链球菌是一个细菌，它激活了人体的这种免疫系统。完了，这细菌的存在的时候呢，激活免疫系统之后呢，会形成这种免疫复合物，这就比较专业了，对吧？完了以后呢，它就是形成免疫复合物在瓣膜的上面沉积，它使得瓣膜增厚啊、挛缩呀、完了粘连呀，才形成了风湿性心脏病。所以它有一个过程，至少需要10年、15年、20年。而且我们的瓣膜来讲呢，不是什么特别脆弱的。你想，我们说轻度的二尖瓣关元不全，那可能瓣口也就是2.0左右。那我们正常的二尖瓣瓣口是4到6呢。你想得发展多长时间才会形成这个瓣膜的狭窄？总得有一个时间的。
哦，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在我们得了这个风湿性心脏病以后，到伤及到我们瓣膜这个10年的过程中，或者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提前采取措施来干预它一下，主要是很难发现，是吗？
对，很难
发现就可以干预。
对，你很难发现，而且呢，就是等于就是自己的那个饮食生活卫生条件的这个改善，完了以后呢，就是平时多注意呗，就不要造成这种不必要的感染。这个你只能说是自己去预防注意，没有说我更好的方法来那个能查到这个，就我能可能会感染这个链球菌。不是这样的，就注意个人饮食卫生。
所以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刚才韩主任说到的，我们随着我们医疗水平的提高，卫生水平的提高，风湿性瓣膜病已经在逐渐减少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寿命不断延长，所以这个老年性的退行性的瓣膜病在增加。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其实我觉得要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心脏其实是最辛苦的一个器官，因为它几乎是每一秒钟都在不停的这个动，而且给我们全身的血液提供动力。那其实这个门儿哈，就是一个瓣膜，可能就更辛苦了。我想知道这个瓣膜是我们心脏跳动一下它就会开关一次吗？
对的对的。
嗯，那它就每时每刻都在不停的开关。
对。
那应该是属于我们身体里非常辛苦的一个部分。那我就想问问韩主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办法来保护瓣膜或者是锻炼瓣膜？比如说我们常说我们有氧运动会增加心肺功能，那我想知道这个有氧运动跟我们的保护瓣膜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说一直说瓣膜是门。对吧？实际上呢，在这些瓣膜里呢，尤其二尖瓣、三尖瓣，它是一个装置。
嗯，
就是你二尖瓣，实际讲呢是二尖瓣分二尖瓣环、瓣叶、瓣下腱索、乳头肌、心肌。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房子来讲，它得有墙，对吧？我们墙呢完了以后呢，还得有门呢，是这个门框。我们现在老重视的是那个门，是实际上就是一个门叶。但是有的时候在门后边呢，还有个弹簧。拉着这个门的这么一个，它实际上是一个装置，是一个整体。你心脏功能的强健以后呢，对瓣膜呢实际上是也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心脏功能的不好的时候，那么它这个装置呢也会受到影响，就会受到了这种这个，就今后呢也可能呢造成瓣膜的损害。 包括我们说的是最简单的时候，心脏的这几个杀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呢，因为这些时候晚期的并发症出现，它都会累积心脏，除了其他器官都会累积心脏。那么你心脏出问题的话，肯定表现出来的那么就是房子有问题了，那就是门就会有问题了吧，是狭窄或关闭不全。那么刚才已经谈了，就是说这种瓣膜的这种病变的时候，主要有风湿，有退行性变，对吧？那么风湿病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细菌感染、链球菌感染造成的侵及这个瓣膜。那么退行性变的病人的时候呢，你比如说老年性的高血压呀，完了冠心病啊，也都会造成这种瓣膜的异常。先天的这种瓣膜异常呢，也会引起，就是各种因素都会造成瓣膜的异常。那么主动脉瓣呢，肺动脉瓣呢，都是这个道理。肺动脉瓣会轻一点，那么主动脉瓣的侵及呢，也会表现出风湿和退行性变的这些改变。我觉得这个生活上来讲呢，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就是说平时健康生活吧，改善这种亚健康，完了呢使自己的心肺功能呢更好一些，这样呢心脏的整体功能的良好呢，它也能够保护这种瓣膜的功能。
刚才其实韩准跟我们说到了，可能有一类疾病就是风湿性心脏病，这个链球菌的感染是特别容易伤及我们的瓣膜的。
嗯，
那么除了这个链球菌的感染，还有什么可能会对我们的瓣膜影响比较大的因素呢？
瓣膜病变的时候呢，风湿性的心脏病主要是链球菌感染，还有先天性的因素。
嗯，
就退行性变里呢，还有先天退行性变的这种瓣膜改变，老年的刚才咱们也谈了，就是高血压、冠心病会累积瓣膜，完了以后还有先天性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来说呢，就是细菌性心内膜炎，有很多病人，你比如说发烧之后，得了个细菌感染了，完了以后发烧以后呢，这种血内的细菌呢沉积在瓣膜上，有些附着物。侵及这个腱索，半夜形成心肌性心内膜炎，这个呢也可以会影响瓣膜的功能。还有就是一些先天的就这种遗传的病，也可以累积瓣膜。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